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课哈，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呢是要承传下去的哈，所以呢他就会一直在要离世以前呢就提醒他的门徒，但是问题是门徒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圣灵，所以听是听了，可是呢有听没有懂，是不是哈？那不但不懂呢，而且呢还没有办法顺服，没有办法去领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要走以前的不管是交代也好，或者是要传递给他们的使命也好哈。但是我们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哈，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使徒行传我们也称为圣灵的行传，等于说是圣灵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等于说那个启示呢就落实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哈，我们当我们在说神的话的时候，我给你们上次作业的经节是说听到信道是从听来，所以一开始耶稣要比他们看到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三个门徒哈看到以利亚摩西跟耶稣的时候，神很清楚说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那我们听的时候然后就会相信，好，那么信什么呢？信耶稣的话，这是我给你们那个作业的这个经节哈。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这个耶稣不是一个教主，是我们基本上所有我们的信心跟我们听到的话语要成真的话。刚才妈妈有个经典说我深信，那个深信根据什么呢？根据我所相信的，我所承认的是这一位救我的主，而且是我生命的主，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记得上次我们用这首歌，我宁愿有耶稣，当我说我宁愿有耶稣，或者像保罗说我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那个才是我们可以从他领受启示，而且把这个启示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承传下去的。好，那么我比较简单的讲一句话好了，我这样讲哈，当我们认识很多圣经，我们读经哈，如果你读的是道理，如果你读的是知识的话，那我要说那还不是启示。那我用简单来解释什么叫做启示。第一个，从神来，而且是有光照在我的心里面，而且这个光照下来之后我跟神是要有对话的。比如说神叫撒母耳，撒母耳，那撒母耳就不晓得谁在叫他，他以为是以利哈。然后呢就好几次，到最后呢终于跟神面对面了。那个是在好久以来，包括这个祭司呢都已经神都没有话语了。那刚才妈咪说过，为什么神对我们没有话语，一定有他的一些原因哈。那个时候的原因就是人就是各行己意，然后呢也不按照神的这个法则去做事情，因为神有规定祭司要怎么样做事情啊，那神就保持沉默。但是呢当他要再次让他的启示可以落实的时候，要再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去回应，你要听得到神在跟你讲什么，不但听得到还要跟他有对话。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你看摩西跟神之间也有对话，不是说我们有这个光照进来我们就好像一切都会很顺利，不是。你看摩西怎么样，神叫他，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没有口才，就跟他跟神有对话。你跟神怎么对话都没关系，可是你跟神一定要有彼此的对话。你跟神的关系不是借着别人，不是借着所谓的天主教的这个神父，不是的，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对话，这个很重要。所以很简单的说，我们要有神的光，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而且启示录说他是什么，我们的晨星哈，最明亮的晨星哈。然后那个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上次我提到那个彼得也这样说，那个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呢，然后我们认定他这样才是哈。 所以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当你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神话语的生命力。同样是一本圣经，哈，有没有把它读活了？有没有把它领受那个力量到你的生命中来？会有很大的差别。那到这里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启示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是从接着上一次提到说，我们所有所信的是从听到，那么听到的是要从基督的话语来。耶稣说：“我的话在里面，藏在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那我们就在他的爱中，所以这个很重要。等于说我们在读着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一个活的一种对话，一种活的一种交流，不是死的知识。这样有没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明白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明白。
好的，谢谢。好，那如果说我们明白的话，那我要你们下一次做一个作业是什么呢？我已经送出去了哈，就是用这个启示的概念来看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怎么样承受那个启示。当神的光照下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我们从来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或者是我好像开我们的眼界的这样的一道光的时候，一个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有超乎我们经验的，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能力的。但是呢，它的一个领受的原则，事实上是同样的。即使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可以像玛利亚一样，领受天使给他的启示。然后他有什么态度？好，我们来看他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态度，然后该怎么样来领受神的启示？我要你们去思想，刚好是碰到圣诞节，神的心意，他的旨意是美好的，但是他的心意要落实在，让他能够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呢，一定要有人去跟他合作，这是神的心意。他容许他，刚才妈咪说我们是他的家里面的人，容许我们这些肢体地上的，灵里面的肢体，容许我们来跟他同工。所以就有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就生了一个圣灵感孕的儿子，就是耶稣，也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以后的这个万王之王。那身为一个很平凡的年纪轻轻的玛利亚，她如何领受这个启示，然后一路来到33年多后，看着自己所生的这个儿子，由启示而来儿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你认为那个神给她一开始当她怀孕的，她要生个儿子那个启示，对她有什么作用呢？我们都可以思想，我们都可以思想。好，那这是我们的作业，我这样讲，希望你们了解哈。如果不了解，等一下再请你们问哈。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神话语的生命力，启示是一道光，那么这个光呢，就会有它的作用。好，那一开始呢，我用箴言第6章23节，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那么今天，当我们谈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用道啊，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就是耶稣，而且这个道又是很奇妙的，它又是好像一条路一样。那么这条路就是一直神一直把光照给我们，让我们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箴言提到这条生命的道路啊。好，那关于神的话语的话，有一句我们都很熟的，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提摩太后书，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小时候能不能领受神的智慧呢？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告诉我们，从小就可以使我们因信基督，这是绝对的一个基本元素，没有其他的。不是因为我们多聪明，我们多有能力去分析，而是说呢，我们是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我们去领受了，从神的话语领受，就有了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都是神所默示的，要有神的灵来启示之后呢，然后要有神的灵来参透，这也是啊，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的哈，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自己，我们读经，我们听到，但是记得我讲的听到不是听某一个牧师讲什么道，或哪一个很会讲的人讲道，我们听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话。不管有多会讲的牧师，有多有名的牧师，讲得很让你很喜欢的牧师，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话？这个是最重要，不然的话听过了就过了。好，再听多也是一样。他说于教训，教训就是我被教，我学到了。好，督责，我被管教，我被好啊，被纠正，我们也归正，然后让我们学义，走神的义路，都是有益的。这条道，生命的道，我们就是需要神的话语来成为这道光，让我们走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那这样子有一个结果，好，属上帝的人，我们就得以完全。意思说我们还不完全，但是我们终究要达到完全的地步。保罗说，我们当中的完全人，我们有这个资格了，我们有这个位分了，那么我们就要存着这样的心。他说我们要存着这样的心，不要老是说哎呀我就是软弱嘛，都我们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很无奈嘛。保罗说我们要存这样的心，神给我一个完全人的位置。一开始神拣选我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会回应。好，那个拣选哈，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啊补充哈，对妈咪那个经节哈，在还没有创世以前就拣选我，意思是说他提供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选择，我愿不愿意成为他的啊家里面主里面的啊这个家人。好，他提供给我这个资格，好，那我愿意我进来了。那他对于这个家人是有他的一个啊，除了那个位份资格以外，还有他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要把我们培养到成为一个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就是像耶稣他的儿子，完全人耶稣，对不对？好，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呢，就养我们，培育我们，教我们，纠正我们，使我们到一个地步，当我们见他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成全了。意思是说神的心意已经做完了，不在我们自己哈，是神造就。但是问题是，妈咪刚才讲说，我们可以说我要还是不要，这是我们的一个自由选择的，神给我们的。当我们被造就之后呢，就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家里面，神的家中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服侍就要被神造就培养之后呢，我们要行各样神心目中的善事，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把我们培养成有能力有资格之后呢，我们去行的善事又更得以完全。所以到这里才是最后了哈，你可以做得出来啊，就等于说我本来是不能爱的，那我现在行得出来，我跟耶稣学习得出来，那我就是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好，就是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对不起，我重复了哈，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啊，雅各说呢，我们忍耐要怎么样，要到成功，什么意思？也是得以完全。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来探讨几个啊问题，很实际的问题。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这样背，我们这样理解，但是有时候我会发现我们的心里面会有障碍，是吗？都是吗？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像不太合理，会没有这种情况下面啊啊，就像那个约伯的太太看到他的先生这么虔诚啊，然后落得那个地步的时候，他说我看你去咒诅神去死吧，他不能理解怎么会信神信到这个地步啊。好，那我举出几个我们的障碍，或许你还可以想到别的，你可以补充哈。第一个，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原来的这个学习上面，我们就等于说呢，我们不太上进哈，对于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知识呢，不太啊装备，那我们的认知就会有限。认知知识不是智慧，知识是给我们一个啊资料啊，智慧是包括有谋略怎么应用，包括有敏锐度。这个是真言讲的话，然后呢他一定要有一些知识做他的资料啊，知识敏锐还有谋略，这个是智慧的里面的内涵啊。好，我们的认知有时候会，当我们在领受这道光要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认知有时候会有一个成见啊，就原来的那个成见在那里，可能也会啊会有障碍。有时候呢我们的理性啊，这个认知跟理性不一样哈，认知是一个我的知识有限，那理性是什么呢？理性我们有一个啊，有一种主义叫做理性主义，逻辑观念啊。一个没有受过教育训练的人，他也有他认知的障碍，可是越受教育的人，特别是这个世界的教育，圣经说是小学，比如说懂科学的人啊，那当然科学家有两种，一种是越研究越认识神，一个是越研究越否认神。等于说这个理性本身呢，也会成为我们否认神的一个障碍。我常常把它形容像那个拉萨路的那个坟洞的前面那一块大石头哈，都已经死四天了，那个就是理性。那神耶稣已经讲了啊，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信我的必定不死，要复活。你信这话吗？要用信来领受，要用信来挪开那个石头。可是那时候理性就把我们堵住了。那特别是理性主义，你说你有没有受理性主义的这个障碍呢？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当你在面对一个情况，或者是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或许我们说我很有科学精神，我一定要把它想通了啊！但是我发现这个想通了，为什么呢？会把我们导向一个，就是你会越走越远，然后就一直绕，一直绕啊！我现在发现很多有这种情况。所以那个验证主义啦，或者理性主义的，会有这种情况。好，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去了解为什么耶稣需要死，这个当然我们要理解。好，那如果你说我需要理解为什么耶稣要这种方法来死我才信的话，那这两个是对不起来的，因为信心没有包括这个，信心是未见之事。我所望之事的实底，好，信心跟你的理性有时候，我不是说理性是敌对神的信仰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在神的这个理，这个信仰，信心里面呢，它有很多是超理的。如果说你的信心都基于说我想通了，我了解了，这样的话，那也很危险，因为你相信的是你的理性，好，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最好就是说我今天看到什么，领受到什么，然后我如何放到我的 把它吸收进来。等一下我们会讲哈，就是讲到说这个到底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好，理性会是一个障碍，还有自我中心会是一个障碍。很多时候神的这个话语的这个内涵方式各方面的这种光照的这个哈，跟我本身的期待，我的喜恶，我喜欢我不喜欢呢，有很大的差距的时候，那我们以自我的喜欢不喜欢，以自我的期待来对照神要给我的话语的时候，家庭不是很重要吗？那耶稣为什么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爱他过于我们的家人呢？爱人家舍掉儿女，舍掉什么？然后这个都不需要吗？我们会有这种这样的一个自我哈，因为如果特别是你有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念的时候，那这个价值观念跟以耶稣为至宝会有抵触。所以我好，就像刚才那个小霞提到说，他知道他是有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自怜，实际上自怜是一个怎么说呢？它会有带来一种害怕，哈，也会带来一个戒心，哈，然后也会带来就是很怕别人是不是会看不起或者类似这样的哈。那么那个我呢，不，反正只要有一个字的都是我了，我是中心哈。那这样的话，我无形中呢就会没有办法靠近去跟神的话语靠近去领受神的光，还有一个障碍，这个是我们教会我们这些服事的弟兄姐妹。我非常激励大家，你说破口，你要人家相信神的话，我认为说效果很少啊。就说你很会讲，很会验证神的话，很会用证明用什么来那个的话，会有很悦耳，我知道，但是呢它的效果本身，因为启示本身就不在于你的不是基于你的理性。那最好的是什么呢？是榜样。我们要成为神话语的落实的榜样，我怎么听，我怎么信，我怎么行出来，成为一个榜样。我个人觉得让我看到有这个对于神话语的领受或者是顺服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人给我做榜样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助力。那如果你想你的服事要有很对人要有帮助的话，那么你自己本身不是只有讲那个道理，而是你就行出来让人家看到说，哦，原来是真的。好，我是认为我们有时候因为缺乏那个榜样，所以呢听是听了，明白是明白了，可是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还是在原地踏步一样。好，当然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对神的话不管你懂不懂，你能不能就这样听了就相信呢？就是没有二话的，你说我相信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接纳，我可以顺服啊。这是我提到的几个障碍。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补充还有什么障碍吗？你在你的过程当中对于领受神的话语，当我说神的话语的时候，它就是光，它就是灯，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启示。那有没有其他要补充？如果你想一想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先不要用讨论式的哈，你想一想，等一下我们再加强，你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还有什么障碍？或许也有别人有同样的障碍，那你怎么克服的哈，都可以分享哈。好，这是我提到的啊，我们领受神的启示的时候的一些障碍。那你可以从我们看过的这个路加第九章那些门徒们的问题哈，其实也都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们问题会，我上次说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耶稣讲这样他们回答那样，耶稣说这样他们想那样。好，所以耶稣就有一个结论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都不知道，好，一个感叹。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我想我们都很熟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啊，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以下我就不再细念了哈。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他的能力在哪里呢？他要刺入、剖开、剖开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思念还有主意，好让我们可以辨明。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事实上最基本上对我们的造就是什么？让我更认识我自己，让我更知道我有什么缺乏，我需要在神面前加强什么。等于说呢，就像伟大的哲学家的最后的一个结论，有人问他说，你要交代我们什么？他快结束生命了，他说，我的结论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信神，这个不知道，我们有很多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自己的不够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就寸步难行了，很难往前走。所以呢，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要帮助心存诚实的人。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他眼睛到处在查看，在检查心存诚实的人，要帮助他们。这是圣经的话啊。好，那我们都很会讲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什么，有的像说镜子啦，圣经呢可以洁净我们啦，哈，那一个纯净的灵奶，然后更新我们哈。那圣经呢，喂养我们成长啦，哈，圣经好像一道光，引导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圣经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今节给你们了哈。那我要你完成，就说至少你要多加一点或两点，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作业之一哈，就是把这个，你可以举更多的例子，从你读经，你开始认识神，然后开始在圣经里面去阅读也好，或者去领受也好，这个当中呢，你发现圣经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功效？我们可以有更多项的这个往下面推啊，你不一定要找到经节没关系，但是你就记得啊，就是有像什么一样哈、啊。有人说像地图啦，像镜子啦，啊，请你就。解释，再多解释一点或两点，然后也稍微给他做一个解释哈、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作业之一哈、啊。那我们的这个经节呢，我跟你说过，这个单元的话，我们需要背一些经节哈、啊。那这个经节呢，当然你不用背给我听哈、啊，最好是夫妻对背啦，或者是背给姊妹听啦，哦、啊，背给彼此同工听啦，这样去完成。我希望你们能够背起来的这些话语哈。啊，那这次的话语呢，是在诗篇119篇第一节、第二节，然后呢，加上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先背好了，然后再加上诗篇119篇的一跟二节。好，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基本上这个两个经节在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给我们得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哈、根源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要把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跟大家稍微往下面的我们再谈一下。好，请你打开诗篇119篇。刚才我们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刚才我说，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如果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再要跳再越过去说神的话语告诉我什么，我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会停在那个为什么里面，是绕不出来。那最好是怎么样？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我立定我的心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当我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的心要有一个谦卑祷告，知道说我没有办法，我需要神光照我，我需要圣灵来帮助我想起来耶稣的话语哈。那我的心智还要有一个不但谦卑受教，还要有一个心智，我的意志愿意遵循他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从小，包括我们的孩子，短短的一句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帮助孩子，也让自己有一个榜样，父母亲对孩子是一个榜样，神这样说，那我就愿意这样做。 然后也训练你的孩子，好，把神的话了解了之后呢，那你就要这样去做，然后去练习去做，就好像练习那个数学题一样，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到后来真是受益不浅啊！你的那个道路是宽阔的，然后圣经说不会跌倒哈，箴言讲的哈。好，那么现在请你打开你的诗篇119篇。我这里的主题是说，如何知道神的话语是在你的心里面有功，会产生功效的？你怎么知道神的话语，你有把它藏在你的心里呢？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11节，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得罪你，这是一个敬畏的心哈。神是我的父亲，是我的家长，那我会不会很在意？一方面要讨他的喜悦，一方面呢，正面来说就是说，积极面就是说，我要讨他的喜悦，我要做让他高兴。那一个消极面是说呢，我不要得罪他，我不要让他失望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好，好。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我真的把神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我要你今天按着我这几个点，好，稍微有一点点醒思，哈。那这几个点是从这一段里面来的。我们知道119篇是很长最长的一篇哈，那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解读，但是我们现在就拿这一段好。那么首先呢，请你看我们看看，我看看从哪里看，从13节来哈，13节。19篇13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好，一个是我的口，我的口说不说神的话？如果我的口会很自然的说出神的话，那表示这个话是藏在你心里的。好，那你怎么知道说你怎么能够让你的口说出那个话呢？你一定要去把它，有的时候吃进去也好，好，或把它存进去也好，那么就要借着什么？借着你要去打开神的话语，然后里面呢，刚才我们说诗篇第一篇啊，那里提到说昼夜思想啊，你看15节，看这，我们就在这个13节到17节之间来看这一段就好了哈。当然你可以从别的119篇其他地方更补充这个部分，但是我要你很简单的醒思一下，神的话真的是在你的生命中，那你的心没有产生功效吗？好，那么你要能够顺口很自然的，而不是说哦，这个应该去哪里找那一句话，不是这样子。好，它不是一个字典，也不是一个档案，好，而是说你很自然，那个话是活的，所以它自然就在你的这个言行举止里面就会出来。好，那我们看15节哈，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刚才说你的心很重要，好，然后你的对于神话语的行也很重要，里面是我心里看重，然后呢，我外面的无形中就会表达出我看重的那个行为。刚才我说出来就是一个，你看重神的话，那你讲出来也是神的话。好，我不是说你要用神的话来专门用神的话来打人啊，来衡量人，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呢，从你自己就说出神的话，是为你自己的缘故，不是为别人的缘故啊。就好像说有人听到就为别人听一样，哎，那个人应该听这个道。哎呀，我巴不得我的谁今天能够在这里听到这个道，而是我们自己去领受，我们自己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光之后呢，那我们就成为一个可以行出来的人。好，我们自己有福，然后也可以光照别人。好，所以我们要刚才我们提到第15节，我们要想，好，要用心呐，好，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它都有心跟行的这个对照，好。然后我们看第14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这个是我不晓得个人的经验是怎么样哈。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去吃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吃？或许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讲食物好了，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吃我爱吃的。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健康出现问题，你就说我要吃那个会让我健康的，哈。一个是怎么样？我喜欢吃就吃，不管吃的怎么样，我爱吃就好。那个是一个血气上面、肉体上面的，就是一个人的那个心意哈。然后来到后来呢，我们就更有智慧的说，我要吃那个让我健康的，因为逼着你不能再乱吃了。好，所以当你在吃那个你认为会健康的，都很好吃吗？不一定，是不是？我举一个例子哈，像我在差不多2、3年前啊，我血压本来都是属于低血压的哈，但是因为可能一方面年纪的关系，一方面我喜欢吃咸哈，那无形中就在往上升，我自己不知道啊。然后之后呢，就有突然就有一个阶段呢，就好像就胀上去，就是好像就往上胀得很，就是很多哈，高得很多。当然不是到高血压的地步了哈，但是跟我以前比起来。所以我就会有感觉，所以我就开始量我的血压，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你先做一个就是试试看哈，就是你检盐分。好，那么刚开始我要检这个盐分的时候，是很难受的哈，很，我宁可不吃哈，就是我宁可不吃饿肚子，我都不想吃那个不咸的东西哈。那无形中我就少吃很多，但是慢慢发现呢，诶。没有盐味的东西有它的原味。其实我们常常用那个调味呢，把那个味道盖过去了。原来神给我们吃的食物呢，有它不同的颜色，也有它不同的原味。哎，慢慢的我就在尝它的原味。我不是说一下我就很喜欢，但是我就开始有另外一种对食物的一种不同的享受。好。慢慢，当然，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吃咸。如果你拿咸的给我吃，我当然喜欢吃咸的哈。但是呢，我现在可以接受说吃那个原味，对我来讲已经没有阻碍了哈。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子一样哈，我们需要去享受它。那这个享受呢，有时候需要有一个成熟程度，一个像我刚才讲的，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然后到为了孩子的时候呢，你给孩子喂奶，有的东西你不能吃，对不对？那个都是因为爱的缘故，那你就要学习不吃那些会让孩子受到有影响的食物，这个都是一样的一个阶段性的。那我们都在学习，在这种阶段里面来享受那些食物，最好是能享受了。如果你吃东西不是为了享受的话，我觉得不是神的心意。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调整我们的胃口，调整我们的那个心啊？所以。这一点哈，我希望我们能够成长，享受神的话，不要匆匆忙忙的，好像在做功课一样。宁可很精的把神的话那个味道把它尝一尝，嚼一嚼，再咽下去，再吸收。这一点我知道不容易。我很少听到人家跟我说，哎呀，我好享受，就像那个体是说吃下去是甜的，有没有？到里面是苦的哈。那神的话的味道很多哈，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享受，就是好像我要来读神的话了，那我就在这里面自乐，我在里面享受啊。我们需要去享受它。然后我们跳到16节，看16节哈。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同样的哈，我不忘记你的话，什么意思？好像神的话耳提面命，一次再一次的。然后呢，或许我刚开始记不太得哈，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深刻，越深刻。我很难去把一个经节哈，按字按词的把它背得很精准。可是我对那个经节里面的经义，我容易吸收啊，这是我的，我最读经的。所以你叫我背的话哈。我即使再背到很熟，我可以考100分，说我背熟了，背起来了。但是呢， 我还是很难说把它记得很精确哈，那个字词啊，被记得很精确。很多人也有这种啊，才跟他背得很好啊。那感谢主，但是我就从以前就不行，我不能死背，但是我能理解之后呢，那我就吸收那个经义啊。所以呢，我们要记。你说呀，我年纪大了，我很健忘。我告诉你哈，我在老人院里面看到很多很虔诚的弟兄姐妹，其他都忘记了，其他都退化了，他失智嘛，哈，所以都退化了，不认得他的家人。可是你只要一讲到神的话，唱到诗歌，他们人就苏醒起来，他就跟你一起背神的话，好奇妙哦，真的很奇妙啊。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有生命力的，它是灵哈、啊，因为神的话是好像一个，就像他当初把那个气息呼给我们一样，就给我们好了。那个神的话就是这样，好像就这样子，有没有？耶稣他复活说，把一口气吹给他们啊，就活起来啊。所以神的话会救活我们。然后呢，我们看十七节说呢，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如果你有领受到神的话语的那个生命力的话，我们哪会不想遵守他的话呢？我们很怕不遵守他的话才对，应该是这样啊。我们敬畏他，然后我们要讨他的喜悦，那我们会很谨慎的，每一天希望把神的话，把那个光呢，可以行在我们的道中，甚至可以照亮别人。所以，到底神的话有没有藏在你的心里？这几点，我想我们可以，这从圣经来的哈，不是我自己告诉你的哈。我们可以稍微自己稍微醒思一下，你每一天顺口讲出来的话，对人家讲的话，有没有神的话？那我就不用解释说神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好、哦、啊，那个态度、那个语气，还有内容，还有神话语的这种跟对别人的关系，箴言讲很多，对不对？啊、哦，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对不对？像类似这个都是话语啊、哦。那神的话语有没有在你的口中，从你的口中这样表达出来？你有没有传神的话？哎，别人不懂，你就把神的话传出去，有没有？好像在帮神做神的出口一样嘛，意思是这样。如果你里面藏有神的话，它哪里不会流露出来呢？一定会的。好，然后你想它，你默想，你就在里面搅觉，很甘甜。然后呢，你也在里面被洁净。然后神的道有没有？那个约翰十五章告诉我们，神的道可以帮我们做洁净的工作。那么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好，我们就用这几点来检查，说到底我里面有神的话吗？那其实最最明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天下来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有多少讲到神，提到神的话，这个是很容易哈，我们就可以检讨的哈。好。那接下来我给你们是分成两课哈，那我现在是连起来讲的哈，就是等于我的第二部分哈，如何能够你是如何认识跟对待神的话的这个态度，就跟你对神的态度有关系，你对这个人尊重，对他的话就会很有分量。如果你对这个人不尊重，他讲的话，我们就会当作耳边风，不是这样子吗？为什么很多孩子们把耳朵关起来不想听？因为他认为那些话没有分量。我不是说孩子都对哈，问题是，他为什么不会去对这个要跟他讲话的这个长辈哈，不管是谁哈，他会有时候把他关起来，因为对他没有信服度的时候，他就想把他关起来。好，那么神的话，诗篇119篇的8、9到91节，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的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好，这些话语是这样的神讲出来的，他用一个手，他提到说神造的天地和安定，然后呢，神的话在天上在地上都是永远长存的，不能多不能少。那这样的分量有没有够我们可以来敬畏他听他的话呢？当然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候，他们就用律法诫命来界定说我有没有听神的话。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人那个心是很不顺服的。好，我们从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就知道了哈。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他说我们信是从听耶稣的话来的。好，那这里我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敬畏他的话吗？神的话在你的心目中有分量吗？第二个，你知道神将按他的话审判吗？这个是圣经很明讲的，你去看罗马书第二章，神按哪一些来审判人。这个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的注重神这样子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他的话是要成为我们的标准，好像一把尺一样来审判我们的哈。好，那我再接下来一个问题，你通常是听谁的话呢？我这里谈到三个，一个是你最能听你自己的，你自己自说自话，自己说服自己，我要这样做。就像那个财主哈，田产很多，然后呢，把人生经营得很好，他就对自己这样说：我要多盖，我要加大我的仓房，然后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啊？我们是这样子在用自己的话语在做事情吗？还是你喜欢听专家的话，找那些专家就是世上有这个专业性的，你听他们的话，你比较信任他们的话呢？还是你认为多数人的话，多数人这样讲，那我就很容易就听从他们？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包括到，就是只有信从神的话。刚才记得哈，诗篇19篇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很谨慎的，很敬畏的，一种很尊敬的态度，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这样的人变为有福。那我没有否认这三种，当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思想，神没有要把你的思想全部拿走。刚才妈咪说神不是创造傀儡哈，我们还是有自由意志，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的想法必须要顺服在这个神的话语的下面，神的心意的下面，也就是我们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提的，我们需要怎么样顺服在圣灵的里面。好，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是要顺服圣灵，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义的仆人了，我们因他得生，我们就要靠他行事。好，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我们的这个生活行神话语的一个原则。所以呢，有时候你有自己的想法没有错，然后你也参考一下专家的人家的意见，也不是说不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一些当作你的准则的话，那我们很容易会有偏差，因为我们有一个最最标准、最有权柄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不懂专家的，我不要在意多数人的，那我也有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呢稍微摆在后面，没有关系。但是，唯一就是说，绝对性的说，你不能没有神的话语做你的准则。所以，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你认定的是谁？是专家吗？是多数人的吗？还是你认定的是你的神？他一定会指引你的路。好，很多时候我们有人很喜欢问说这个相命的事情了哈，就好像人很喜欢知道说我未来会怎么样有时候有意无意的会有这种意识说，那我这样以后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那其实呢，我觉得这句话，只要你认定它，它必指引你的路。然后它要指引你的路的是什么？是生命之道。这个道是生命之道，而且有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走过，圣灵陪着我们，是最安全的。好，好，那神的话有把你救活吗？刚才我一直在提到说，这个是生命之道，箴言第四章11-13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看，这个神的话是光，是灯。那么这里就提到一条路，好，而且呢，它引导着我们来走这一条路，它是智慧的道，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或许环境很狭窄，可是你的脚步不会狭窄，奔跑不会跌倒，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它是你的生命。神是我的生命，没有神我就死定了，可以这样说，它是我的生命。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因有神还有他的话语，就我们脱离难的这个苦难的这个苦啊，这个我都可以引用引经据典的哈，但是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就用这样的一个你可以看到一些经节哈，来解释这个我讲的哈。我们有苦难，可是有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苦难，是会的，它是可以脱离那个苦，我们可以脱离恶人的毒哈，然后呢，脱离死亡幽谷中的这个绝望啊。所以这个呢，我们的心智先指向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些对我们的生命有毒害的啊这些因素哈。好，那接下去我有一个评估表哈。神的话语甘甜度1-10，你会给自己放在哪里？神的话语的熟悉度，你会把自己放在哪里？啊，神的话语的遵行率，啊，这三个呢，对我来说，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我立志要遵行。所以那个119篇说，我一路的追赶神的话，啊，我赶不上，我赶快赶进度哈，啊。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很重要的读神的话语的目的哈。那当然那个甘甜度会帮助我们更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哈。那熟悉度也是对我们会有帮助，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对于神的话语的遵行率有多少。那我建议你们这样子哈，你如果不好去评量自己的这三个这个向度的话，每一天给自己做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好像量血压一样哈，量下说，诶，我今天有什么事情，我讲的什么神的话呢？回想一下啊，然后呢，我享受的神的什么话呢？哎呀，神那个话很安慰我哈，还是说呢，我今天行出来，以前我做不到，现在我行出来那神的话。每一天照有点点记录，然后给自己一个鼓励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感谢神。好，我们当你有在注意的时候，我们越来会越进步。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去在意它，我们看待对神的话语是怎么说呢？有什么吃什么哈，然后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这样的话哈。那可能我们有一天会有一个对于健康会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啊，所以呢，好不好？我们对于自己的对于神的话语的领受有一个向度性的 啊，一个每一天啊，很实际的来稍微做一点好像一个检视一样。那这样的话，对我们，而且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四周围的肢体，甚至扩大到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在想要赢得的这些灵魂呢，我相信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功效，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生命力。好，那我今天就这一课就讲到这边。那我请大家提出来一些分享或者是问题，好吗？刚才我提到说，比如说像你对于这个圣经里面像什么那些，如果你有想到，好，哎，那个是你要做作业哈。哎，我有一个问题，我说请你们可以再再补充的哈，你可以现在就表达也可以啊，好吗？有没有要回应的，或者是有问题？请你把刚才的一点重点你再提一下好吗？我们从这里，从你这里开始好不好？嗯哼，
好的，就是我是说，对于神的话是一把尺子，是一个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交通一些事情、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常的以我们的经验，或者是说有一些教会的做法，甚至是一些书，我们属灵书籍的一些教导来影响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呢，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圣灵的感动啊，同工行一致的意见，但是也有可能会跟神的真理、神的话有一些出入，有一些偏差因为我们从我们的那个人来讲都是被罪污染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从绝对的从神的话里面得出结论。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还是多读神的话，渴慕神的话，那尊重神的话。这里面神的话呢，要是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真理是什么，神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在这些真理和原则的这些指导下面，然后才有一些感动啊，然后有一些交通得出来的，才可能比较稳一准一点，
而且一定可以合一，对不对？如果从神来的就可以合一哈。你在谈这时候就让我想到说，好，那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在谈一个事情，然后我们要找到这个圣经的依据的时候，那万一这个大家谈的一个结果，好像到后来我们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然后跟我的想法，跟我的希望，哈，我认为我是有神的感动，我认为我的是对的。比如说这样讲哈，那我并没有否定个人跟神之间的你刚才讲的感动啊那种哈，指的那个你也没有否定，你是说大家有一个一样的尺度哈。那万一这个时候哈，我们本来应该合一的，可是到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可以很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这个人是要按照神的话的话，我们就不会去为了这个想法或做法去怎么讲去抗争好，等于说呢，因为我是要听神的话，所以万一我表达出来的没有被认同，或没有我是根据神的话我来讲表达这件事情，那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也要按照神的话的态度那我们有一个信念，神如果是出于他我们就祷告，就让神自己来做主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破坏那个合一度我们有各个不一样，十二个门徒有不同的个性，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呢我们如何在这个神的同样一个尺度原则下能够合一，那个很重要。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大家要的想法一定要有神的话做原则那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的解释会有不一样，那我们拿出来大家就是所以需要大家一起讨论也好，商量也好，或者是探讨也好，那到个地步呢，我们还是到一个地步，神的话本身是一个那我们的心也要是一致的这个是我就想到这一点
我举一个例子哈。
好的。
好，那个我看到有不是我们教会的例子哈， 那有一个信主多年的，
他
呢就是慕道多年吧，他很热心的一个姊妹，他带领很多的人信主，但是他自己呢一直没有受洗。那到教会以后呢，教会的同工啊，弟兄姊妹啊，都说啊，你怎么是你自己为什么不信洗不受洗呢？你要好好追求啊，好好聚会啊。他呢，心里面呢，他心里面有一起纠结，还有一起困惑，但是呢，他又甚至到教会，病人都说他嘛，他到教会以后也有一起压力。有一天呢，这个牧师呢就去带几个人去他家探访，他就说出他的问题出来。他说我到教会以后呢，觉得好像大家都对我的要求和压力，然后呢，他把一起话呢，这个牧长呢去探访的时候就让他说，他把这个一起全部说出来以后呢，这个牧师没有对他有什么要求，就是呢，你说出来以后，他说好，很好，我们理解，然后说我为你祷告，然后就把他交给主，然后就完了，然后结束以后呢，那个姊妹觉得我觉得很释放。这样觉得感觉到，因为教会我感觉到是个爱嘛，而不是被一个要求被约束的地方。
是
这个牧师呢就在分享他这个经历啊，我觉得这个经历非常好，就让神来做。
嗯哼，对对，神做主了。如果我们要按照神的话，等于说神做主了。好，我们不是按着个人的想法做主。嗯哼，呀。那刚才我提到那个理性主义，我也想到我可能以前也讲过哈，我们也有那种感性，那个所谓的我们有各个那个潮流哈，这个世界的大潮流，理性主义啊，还有感性主义，就是全部都是以感觉为主哈，还有那个相对论，没有绝对的啊，没有绝对的，都是就是看情况而论，那个就相对论哈。这三个大潮流其实影响到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这个啊信从呢，有很大的冲击。嗯哼，他也流入了教会，就对，流入了基督徒的啊这个思想层面里面去。嗯哼，是的，所以我们很需要一个标准，绝对的标准。嗯哼，好，我们请继续分享，或者是有没有问题？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是昨天，就是最近我有在陪一个别的教会的一个姐妹，但不是我们教会的哈。
嗯哼。
然后呢？
不是我们教会，是君家。
对。然后他昨天前天跟我见面的时候呢，他说他有一个困惑，然后他问我怎么看。然后我其实我自己就是关于神的话了。他说他身边有一个就是得了癌症的一个主内肢体。
嗯哼。
然后呢，他也在医院接受一些。就他首先是在医院做被确诊是癌症嘛，然后呢他也做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治疗，但是呢就是医生呢告诉这个肢体说有一种更有针对性的药物可以帮助到你去治疗你的癌症。
嗯哼，
但是这个肢体呢他就说圣经上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嘛。
嗯哼，
然后就是这一句话他就说我只要宣告，然后凭着信心宣告神，神说了，圣经上说了，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那我就可以神就可一定可以医治我，我不需要接受更有针对性的特效药之类的这样的话。然后这个我陪伴的这个姐妹她就觉得不能，她自己本身她说她是并不能认同也不能就可是呢她说这句话可是又是从圣经上来的，她说她对于她来讲她是觉得有困惑，她问我怎么看。
嗯哼嗯哼，
然后
那你怎么看呢？
我就比较粗浅的跟他有一点点交流了。我的意思，我说我的看法就是说，就是当然，首先这也是我不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包括他的那个医治，就是有可能了。有时候他就是确实是他自己亲自来按手医治，这是一种，但是 也不外乎还有譬如说他要包括借着医生的手啊，因为本身神就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嘛，那借着医生的手或者是借着药物或者借着手术等各样的方式，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去得医治嘛。但是我自己觉得那个因他的鞭伤得医治，会不会其实更多的是指我们灵里面本身的一些心理层面，灵里面的一些那些被那些疾病啊，然后那些被扭曲的一些价值观，那些灵里面的病是可以在他因他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但我不知道，所以我说我有机会我要请教一下，然后再来跟他分享。
嗯哼，
就我，然后我就想到，就包括像之前不是也有一些学习嘛，然后就是说，就是神会就是神自己会跟我，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那神也自己会跟我们说话嘛，但是神自己会跟我们说话。那有的时候他确实会借着圣经的话，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读经啊在祷告的时候神借自己借着他的话来跟我们说话，但有的时候确实也会借着比如说听一篇讲道啊，或者是在团契当中的小组啊，或者是跟肢体的那个互助当中，可能也会借着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说话嘛。那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我自己的心不要太狭隘了，然后呢限制了神就只能按照某一种方式来跟我说话，所以我不晓得，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OK 好，
嗯，
好，那我认同哈，等于说呢你有你自己的认定，这个经节本身它的内涵是什么哈，那我们都清楚这个经节是在以赛亚里面的特别一个篇章，在指什么，他在预言什么？预言耶稣受难受死。那么那个目的，好，就像你刚才讲的，是在一个就好像人不他不流血，我们就不能得赦免。好，那么他这个流血，这个血里面呢，就是他的那个流血的功效呢，就带来给我们医治。那当然包括我们这个沉沦的这样的一个灵魂哈。那第一个，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在指什么，好，那是不是指这个就等于不能用在我们的身体的病上面呢？这个我认为说还是以神为主。好，他如果要拿抓住这句话然后来成为他的一个依据，好，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去否认他的信心。神能不能医治人？可以，绝对可以。好，他不需要有一句什么话来宣告得血漏的人会得医治，或癫痫人得，他不需要宣告，耶稣要医治他就医治他，是在神的主权。好，那么等于说呢，现在呢，如果这个人他要用他的信心来抓住这句话成为他自己的一个现在面对他病的方法的话，那么他自己跟神之间要有他自己的一个信从的他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不用去跟他争论这个事情啊。但是呢解释可以不一样，我们对于这句话的认同，它就是属于一个受难受死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啊。那如果他把它拿来当作说好像所谓的宣告哈，这个呢，这个词的意思呢，我有一点值得商榷，哈，就把一句话拿来，然后我把它宣告了，我把它讲出来，哈，我们有说心口，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这个是有的，啊，对我们信道，我们的见证就是这样，我心里相信，那我口里要懂得去公开的来承认，但是把神的话拿来宣告，因为我有宣告，所以就会成为宣告的一个果效在那里。这个的话我现在不多谈。好，那这是一种目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主张。好，那我不能跟你说，哎呀，有人宣告这个，然后 啊，他因为宣告这呢，所以他就得医治，然后怎么样？这个我没有说否认说这有可能是事实啊，但是是宣告使他成效吗？这个我认为说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就像刚才长明说的说，我们要拿圣经的话语来当我们的原则，来做一些我们的考究，好，我们的这个再多一点的这种寻求，然后能够智慧，那也是一种智慧啊。所以我认同你所讲的，你尊重别人跟神的关系，好，那至于他怎么想，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经验来否定他，但是我们有自己对于圣经我们自己的我们的遵守，或者是我们的要去把它领受的原则，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帮助？
有，我是觉得就是你就是其实我要表达的方向其实是跟你要讲的其实是同一个方向，只是我表达不了像你这么的准确。
有，你表达了，你表达了，我了解啊，对啊，所以我跟着我认同啊，你表达了，是的。
然后我想可能等到下一次我再见到那个姐妹的时候，那如果她从那个如果她还在那个困惑当中，或许我可以再继续跟她表达一下刚才讲的那个部分。但如果她从那个困惑里面出来了的话，那我就感谢主了。
是的，那我们回到妈咪的课。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好，即使观念不同，那我们的心是希望，好，他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有喜乐，对不对？好，因为人不管生什么病，怎么样好了，以后还是要结束生命嘛。但身体是本来就是会腐朽的哈，会朽坏的，所以呢，最主要的是这个永存的这个最重要，好，所以耶稣他说。杀身体的不要怕他，好，唯独那个杀灵魂的才要怕他呀。所以刚才啊，从长明弟兄也提到说，我们要按着神的这个做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行事，哈哈。
对对对，
好，
我也补充两句啊，对于这个
啊，请你补充，是的，
好的。其实刚才那个小霞的理解，我认为是对的啊，还有那个师母讲解也是，我也都认可的。那关于宣告，对于这个对神的话宣告呢，我是在想，我们没有，我在我们这边呢，我没有去特别的拦阻这个宣告的这种祷告哈。我在想呢，如果是增加他的信心，对神话语和对神的信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是他宣告对他信心有帮助的话也是可以的。
是的。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真正的信心呢，我们还不仅仅是对神和神的话语的信心，我们对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结合不然的信心。就是结合神不医治我还要有信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信心呢不是对神医治不医治，而是对神的信心，对神主权的信心。其实不医治，我们不是为医治的这件事情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是这样。那我们还有一方面呢，我们讲我们的信仰是超过理性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除掉理性。我们是超越理性，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理性也丢掉。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死的，很多死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病，那因为病死的那肯定就是最后那个病没有被医治嘛才死的嘛。所以有我们也知道，从常识从理性来讲，就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病神一定要帮我医治，就是这种没有理，就是超越失去理性的这种相信。
我了解你在说的意思哈。那刚才我回到妈咪那个课程里面说，我们是有神的儿女的这样的心，为儿女的这个心哈，所以我们很信得过他，我们依靠他啊，我们只依靠他没有错。但是一方面他也提到说，我们要有学习耶稣有仆人的心，他说我来是要服侍人。所以呢，回到刚才的那个长明弟兄提到的说，我们是让他做主，而不是说就等于说神的话是 让神的话来用我，用我来荣耀他，用我来用我，然后呢来更彰显神的话语，而不是神的话给我用，不是这样子。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我现在大概有一点也能够更深的体会，
是
理解一点了。
啊哈，
嗯，
所以那个儿女的心跟仆人的态度，就是，啊，这个两个是一致的，可以这样说。嗯哼，
明白了。那所以其实我可以对那个姐，因为我不认识那个病人本人，我接触的是，
嗯，
是那个他们那边的一个姐妹嘛，然后现在是因为那个姐妹她有困惑，因为我也陪那个姐妹陪了有五六个月了，
嗯哼，
然后现在我陪的是那个有困惑的姐妹，那所以我想可能是说，嗯，我现在能听这么讲的话，我有一点能够，之前我不太明白的，嗯，不是那么明白的那个，就是宣告的那个核心和重点应该是什么，就是等于说那个宣告究竟就是我宣告的是属神的主权的那个信心吗？还是说出于我是一定要我的疾病要得医治，就是说刚刚你说的就是妈咪的那个课程说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可是我对待神的那个态度我是要有仆人的那个心智和态度出来。
是。好，那现在比较实际一点呢，如果我是那个姊妹，面对这个，
嗯，
啊得癌症的姊妹的时候哈，那我可能会从第二个角度来关心她，我会说啊，喜乐是良药，这也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哈，
嗯，
那我跟她说，那你有没有喜乐？哈，我们不用去检查她有没有喜乐，但是呢，
嗯，
我们要让她去检查她自己，她有没有喜乐。
嗯，
所以呢我觉得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我觉得神都有一个用意要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然后从这个认识到我们自己，
嗯，
我们就更认识神，更顺服神，更折服在神的下面，更敬拜神，
嗯，
那这样的话就达到神的那个美善的心意。嗯哼，
嗯，
因为生病啊，或者是这种抉择，所谓的癌症就是大家会认为是很难的，这个哈，这些的话事实上是有难处的，好，对人的这个心思意念是有难处的，但是呢神应许说我们在患难中仍然有平安，而且是喜乐，那么我们可以提醒他说那喜乐是良药，因为他用圣经讲嘛，哈，那我们也用圣经讲嘛，就是那你就一定要有喜乐，那你有喜乐嘛，好，
嗯，
让他自己去思考就好了。嗯哼，
明白了，明白了。好，因为我过两天还要再见到他，所以我可以再问问他有没有从那个困惑当中出来。
是的，是的，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关心他，嗯，是要帮助他嘛，对不对啊？不是要去干涉或辩证他的信仰，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也要注意到，也要关注到。嗯哼，
明白了。好，谢谢慈母。
啊哈，感谢主。感谢主，也谢谢那个啊，长美弟兄的补充哈。好，还有吗？还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做补充，或者是有什么分享，或有什么问题？
关于刚才那个宣告那个哈，
啊哈，
哦，我想到那个《使徒行传》，保罗跟那个跟巴拉巴哈，他们到了一个地方。Uh-huh.碰到一个瘸腿的，
啊哈，
然后保罗也是很大声，哦，我找出来哈，我看一下那个经文，
嗯，我知道你说那个奉耶稣的名那个是吧？就是我经营我都没有那个吗？
不是，不是，是在他们去宣教的路程，
嗯哼，
在路士德那个地方，在使徒行传14:8到第10吧。路士德，我读出来哈，路士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这个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宣告哈。那我想在宣告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保罗看这个瘸腿的有信心。然后我相信保罗也是因为他是有信心神借着他， 能够医治，所以他就封道。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呀， yeah, 我了解你的意思，就像跟他跟那个在美门那里，他说那个有没有？他说那个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哈。啊，
对，
是。现在你在讲的这个宣告，可能跟我理解的一般人现在在用的一种方法，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明白。
有时候变成一个方法。
现在人的宣告好像是在我大声一点，神好像听得见一样。
对，可能我在讲的是指那个哈。那如果我们是在宣布神的大能，我们奉耶稣的名在宣告啊，耶稣的名，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biblical 的，是合乎圣经的哈。但是呢，就像你刚才讲的，就好像把神的话拿来给我，为我的缘故。啊，让我来用这个的话，啊，可能这个动机上面呢，只有神可以鉴察了，我们也不能去哈，啊，就刚才啊，那个长门弟兄说，如果这个让我们增强我们对神的认识跟信心的话，那当然啊，这个是有益处的，好，那么那个好，那个奉耶稣的名，这是耶稣答应我们的，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有没有？好。那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使徒们呢，他们一定有跟耶稣在以前在医治人的时候那个智慧，跟神的这个啊心灵里面圣灵的带领，也有这种好、啊，也有这种里面的这个确定。
对，
对不对？哈、啊，呀、yeah, ，
对，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宣告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宣告，
是的，是
把这个当成一个工具。实际过程中呢，我们比如说为别人呢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宣告，我们说神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我奉你耶稣的名宣告，神永远爱你，神可以供给你的恩典是够用的，神绝不离弃你啊，也不丢下你啊，神一定会给你赐平安，这个我们可以宣告，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我把它解释成什么？神，我的祷告用神的话来祷告了。
对对对对对，
哎
对，
哈、哦，要用神，只要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拿来祷告，抓住那个应许一样，这样呀，嗯哼。
对对对，
嗯哼。
如果神没有那个特别的感动，说你可以让他起来行走的话呢，你就不能说出来。你说出来的话呢，那可能
所以有时候后果反而很难，很难堪呀。是的。是的，对不起，刚才那个 Louis， 你是问题，还说你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对不起，我刚才没有，因为我在注意听那个金姐，请你再把你的结论讲一下好吗？对不起哈，
不是，我想表达的这个因为说到宣告嘛，宣告的话是不是应是要有一个是在信心里的宣告才是合乎圣经的？我想表达的是。而不是说像大喊大叫，像以利亚跟那些巴利亚那些拜巴利的斗法的时候，那拜巴利的又大喊大叫，不行不行，还割手这种，好像这种方式好像比较能摇动神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呀。那个以利亚，那个圣经说他是义人的祷告，好、哦，义人的祷告，是的，是的。
啊，我知道，我们还是可以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求神能够让他起来行走。但是呢，我们只是求神的旨意成就，不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克西玛利亚祷告。
嗯哼，嗯哼，是是。
那师母，我想问一下哈，但其实除了刚刚我说，我陪的那个姐妹她认识的那个肢体，她这种宣告以外，但其实或许在我们自己日常的有一些比如说遇到一些病痛当中的人呢、啊。那我们也当然那个不是宣告了，我觉得就是一种祷告，就是一个祷告说啊，就是就是也是那个就是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当那个不是宣告而是祷告的话，那这个算不算就是对神的一种一种主权的一个期待或者一个信心的，也不能叫信心，或者就是对神的那个恩典施恩的手的一种求恩典求怜悯的一个态度，是可以用在那个部分当中来祷告呢？
我觉得跟神的祷告哈，就像孩子跟父母亲讲话一样，有他的 不同的一个阶段的成熟度哈。那神不会嫌弃我们说，哎呀，你怎么讲这个话讲得不标准啊，或者是我认为是在我们的心啊。好，所以你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不用这样问，可不可以这样祷告，不是这样，我是认为说我们就很诚心的，好，很坦诚的，很诚心的，只要我们很诚心的，很敞开在神的面前，即使我们讲这个话讲得不太适当，这个神不会介意，神知道我们的心，神是鉴察我们的心。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嗯，明白。
嗯哼，呀，
可以这样祷告的，对，凡事记得祷告祈求。
是的，凡事
我们心意的，
对的，对的，凡事对的。嗯哼，呀，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愿望告诉神啊，
嗯，
尽管这个愿望，
嗯哼。嗯哼，
不一定是很准确，都是可以告诉神的。
嗯哼，嗯哼，是。
好，谢谢。
好的，也谢谢你的问题，把我们啊就更丰富哈，我们的这个讨论啊分享哈。
师母，我想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时间，可以请问一下刚才听这个问题所想到的那个求印证的问题吗？嗯，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比较长的一个问题哈，不知道今天这时间会不会太晚了已经。
求印证的意思是说我可以祷告就像那个基甸一样这样吗？你意思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哈，我是不太求印证，但是呢我会求神拦阻。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求印证的时候，我会，因为我不太相信印证。另外一个呢，我会觉得好像我自己也会担心我的信心，会不足以支撑，或者说，不足以判断那个印证所带来的信息。所以呢，我会，但是我也会看环境的引领，我会看环境的引领。那我是想问的，其实我想问的是，在看神的话语，祷告的平安和属灵长辈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之外，求印证是不是一定必须的？因为我有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于，我会担心求印证会干扰前面的那些判断，这是我想问的。
啊，回到我们刚才所有谈过的这个内容的范围里面哈，包括刚才长明弟兄说，神并没有否认我们的理性，并没有说好像我们理性，他要洁净我们的理性啊，要啊让我们的理性能够跟神的这个神性哈的能够合一哈。印证本身，如果要谈基甸的这个印证呢，其实基甸的印证有它非常丰富的内涵哈。那现在我们就像你讲，可能我们时间上不能针对这个谈哈。但是从你的问题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哈。我认为说，到底要用什么方法祷告？如果你个人认为说，你跟神之间，因为你要的是一个信靠神，你要神的答案，你专注要神的答案。那如果说求印证对你来讲，你不信任，就等于说对你来讲没有造就性。那我就认为说，你就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就不要求印证，好。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用印证来祷告的人是错的。就回到刚才我们的那个总结，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的模式跟神讲话的模式啊，我们怎么样来祷告，这个都不是问题。最主要是我们是要求，要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凭据来跟神要什么，就只有奉耶，就只有这样子。那其他的话，就我们就有一个顺服的心，说我祷告了，凡事我就一无挂虑的借着哈祷告感谢祈求，把要的告诉神这样。所以至于里面怎么求，我个人是觉得说我比较不会说要这样还是不要这样。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你认为你不希望这样祷告，因为你怕你自己有什么好像有什么网罗这样的话，那当然你就不用这样，就不要这样求印证。 那事实上呢，我们就回到刚才那句话，好，我就是专心仰望他，然后呢认定他，他必指引我的路。好，那么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部分呢是要一直更新的。我们不是都不要聪明，有，但是我们不要依靠他。那我们怎么样有自己的聪明而不依靠他，那就把你的依靠度要挪到神那边去，这个是一个成熟度，这是一个更新跟成熟度啊。那这个当中有时候会从错误中学习，神容许我们，好，我现在可能我下次再提到好了哈。神引导有四种不同的向度，我可以用圣经来引用来告诉我们。好，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求印证的方面呢，就等于说这个人的心里面如果真的就是专心要依靠神，那神可以应允他，也在主权也在神，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那个师母，我觉得特别阿门的就是我们里面如何求啊，这个是一直是要更新的，就是第一仰望他的，
是的。
我刚才听您讲的这个关于这个印证哈，我自己也这样的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听人这样子来阐述过哈，但是我是比较能够同意您的观点，对于倪旭红的观点我比较诧异哈，但是我也比较觉得说就是这个事情不能一刀切，就是说不能求，或者是可以求，但是因为可以求就随便求，就经常性的求，就有些人我认为有些人在求印证的时候，我总觉得哪我又说不出来，我总觉得有点心里面不就是说不出一种感受哈，但是呢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我同意的，就是当一个人他专心寻求神的旨意并且他里头，因为我个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其实我不常求印证，那个我也不愿意随便来求要印证，可是我在跟神的这个互动当中，其实我心里平安的时候，我是求过印证，就是我求印证的时候也是很自然的，就是跟神有着很自然的那种，我并没有心怀二意，或者是有强迫神，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是很舒服的，很自然的，然后神也确确实实给了印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我心里没有这个感动，这种平安，我也不敢随便向神要印证。
嗯哼，
我的意思是说，对于印证这个事情，我的感受啊，
好，是的，你的经验呀，你的经验是的。其实刚才季勇提到说呢，他会用跟神说，神啊，如果不是你的心意，你就帮我阻止，这个也是一个印证啊，就等于说呢，如果你来阻止的时候，那我马上就停下来。好，那这种阻止里面，这种心里面想要就是容许神来阻止的时候，表示说我没有执意一定要像我这样子。好，所以像刚才你们在谈的说有平安，还有要有长者的一起肢体里面的一种彼此的有这种扶持哈，还有就是神的话语，这个都是我们的好像那个灯一样哈，要照亮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方向这样子哈，所以对我想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如果跟神求，然后我们想要去追究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的心在于要找他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呀，这个是无可厚非的。神知道我们的心。
那师母，如果一个肢体他自己在这个寻求上，他就定义要在这个事情上寻求神的心，就寻求印证的话，我们应该鼓励吗？或者说我们应该就是应该鼓励他去这样做吗？
我是觉得哈，当我们需要帮助一个肢体的时候哈，那我们会有 会有一个需要沟通跟交流的这个层面，啊，不是在于说，而不是在于说你的角度不在于说，哦，你是老师，他是学生，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还是说是不是我这样讲对不对？
对对是，但是我自己我因为我很害怕，就是求的印证就是，就是。可能这也是我对神的小信啊，我觉得是我对神的小信。
我觉得你不用这样来解释你自己，因为我觉得祷告是我们跟神自己的本身的一个个人的啊，一个很在密室里面的一个交通的方式啊。所以不管你小信怎么样，反正的目的，神就是要兼顾你的信心，好，啊，神就是要给你最好的。也是给那个人要给他最好的。好，那现在如果以一个我来看到对方，那比如说你观察到对方，有时候我们在肢体在服侍一些比较刚刚信主的，还没有比较成熟的哈，我们想要提醒他什么，这个是可以的哈。但是呢，我们可以提我们自己的见证哈，但是我们一定要给他圣经的原则，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一定要给他圣经的原则。好，那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他需要的，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等于说呢，有时候你要把他引导到他比较重要的那个层面去。如果你有看到这个肢体比如要刚刚信啊，信心比较幼嫩的时候，那你如果给他这个比较艰深的道理或经验的话，可能对他也消受不了。好，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按着他的需要，那个时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他更靠近神，然后呢帮助他在靠近神之后呢，他对神更多的认识，然后对他的信心可以增长，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助对方。
嗯，
那要不要说要不要去跟他，不是说否定了哈，就是建议他有更好的祷告方式，这个意思吗？你有这个意思吗？
嗯，我其实我就是以前，因为我就是我最近在为一个朋友祷告的时候哈，但是我是有看到他，我觉得他在悔改上更真挚了，然后在爱心上，在饶恕上，还有对神的那个追求啊，读神的话语，我都是看到他更加热烈。然后呢，昨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就觉得，诶，我为什么要用一个我好像我自己接受起来有难度的事情去，好像去隔阻了，看到他和神的这样的，因为他的那个热心，他不是，就是我是看到他在他生命的那种改变，那种爱心啊，还有那个饶恕，对神的那种追求啊，是看得到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这方面，我就觉得，哎，我自己那种坚决，千万不要随便求印证的那种惧怕，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良木。但是我还是对这个会比较特别谨慎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人，那个朋友，他是我觉得他是有特别的，他是有特别的带领，我觉得，
是的，
因为
我
想这个事情想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昨天比较释然一点，
我懂，就等于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经验或自己的想法来框住对方的好跟神的关系，好，那。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我说神知道怎么养他的孩子，怎么教他的孩子，可是每一个孩子都很特别，都不一样。那我们的心就是说，不管我在什么角度，即使说我想教他，我的角度也是站在一个切实相爱的角度。好好，这样我们也比较不会有重担啊，我们比较不会有那种好像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忧心啊，或者为他担忧啊，然后那个担忧又属于说应该是神要去做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多负担了一些责任感了。
我问一下那这个印证的问题哈，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也有人求印证，像那个祭奠，但是呢我们也想一想，我就想到主耶稣求印证吗？保罗祷告的时候求印证吗？ 彼得祷告有求印证吗？约翰祷告有求印证吗？大卫祷告有求印证吗？那个亚伯拉罕，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有没有求印证呢？是不是有一个羊，看到那个羊被扣在那个地方他才献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回到圣经想一想，求印证的问题。
基本上那个印证，我们讲的印证，其实我们在谈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理解上面的一些，有时候会有一些差距。如果我来解释这个印证，就是说我这样子跟神的话有没有合在一起了，可等于说我真的要印证，就是要去印证我这种想法，我这种祈求有没有合乎神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在启示的问题，有没有在光里面，这样子，这是我的解释。那如果说对于这个基甸的这种印证的祷告呀，就像刚才我们提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他个人的，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整个我刚才解释说，其实那他那里面那个内容有一些他属于他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丰富性的一个特别性的一个记事，但是其他的话好像就是信心，就是相信，就是领受，就是这样，是的，嗯哼。
但是我认为摩西他自己没有求印证，但是上帝亲自给了他印证。比如说上帝要摩西去见法老，摩西说我怎么能去，我不是说说的，法老能听吗？上帝说这样，上帝就亲自在他面前让他给他三个神迹让他看到。我认为这是上帝主动给他的印记。
是的，
这就是我
非常好，
我太太你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非常好，这个例子也非常好。然后上次我提的那个彼得提到的有没有？他说我虽然见到耶稣的当场我在场，可是后面有一句话，我现在谁帮我念一下？上次我提的那个彼得谈到那个先知的确实的那个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对我来讲就好像一道光，然后就好，我们就去注意它的那个光就越来越亮。我现在讲不出来，我就是不会背，就是这样。谁可以帮我念一下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上次的讲义里面，因为我现在圣经没有在这边，有谁知道我在讲哪一句话吗？谈到这个耶稣的启示的乘船那个，那彼得自己见证说，我曾经看到耶稣这个变貌的事情，可是最重要的是神的话语，就已经有的话语，一直到那个光怎么样？我现在一下讲不出来，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哈。
师母，是不是彼得后书一章啊？
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念一下好来。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嗯哼，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嗯哼，好。其实我们的祷告就是要到个地步呢，就是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我的想法要对准到你的想法去，好，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保彼得在形容说，那个灯照在那个暗处，然后怎么样？后面那句话再帮我们念一次：
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
好，
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对，所以等于说来解释，就等于说刚才那个韩金讲说，神自己要跟我们印证。而不是我们来举一个我们来立一个证明，然后让神来复合这样子。但是如果神要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好呀。但是就像彼得那句话，我非常怎么讲，非常很感动哈，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那个其实我们在对准神的心，我们祷告说是在对准神的心，好，而不是好像要神来调整他的想法，不是这样子。只等到发亮，那是好的啊。彼得说那才是好的，哈哈。然后刚才我很喜欢那个举的例子，说神自己为着他的神他的这个心意，他会对我们印证。
还有创世纪那个创世纪十五章八节，这个亚伯拉罕就说那个。 因为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这地得这地为业呢？
嗯哼，
这其实也是一种求印证，是不是？
我觉得那个对于神旨意的查究哈，不是怀疑神，而是要去对神的旨意的一种好像定根，好像一个我抓紧了那个神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那个阶段的亚伯拉罕哈，跟他十二章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好，那么他那个时候跟神就跟他立了一个约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在神的这个美意里面，然后他就到了这个成熟度呢，然后他就跟神有更进一步。亚伯拉罕是被称为神的朋友，对不对？神说我的朋友啊。那么这一些呢，都在加强他对神的认识，还有加强他在抓住神的应许呀。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焦点不要放在说能不能用印证来祷告，而是说呢，我们就一个很敞开的心哈。那如果神要我们感动我们说，他主动的给摩西印证，这样讲好了哈。但是他感动我们说跟他要一个印证的话，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可以帮我们更多。对，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说能不能用印证来祷告，不是在这里。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的祷告，耶稣讲得很清楚，我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我是祷告求你的旨意。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心意没有办法那么的诚恳，要神的心意，那我们就祷告到真的是心服口服下来啊，然后呢，让神来做主，这样子。其实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去走在神的要为我们要我们走的认定到他的道路上面去，然后就一定会有平安的果子，一定会有荣耀他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讲说，我的话在你里面，你的话在我的里面，那你我的话在你藏在你那，就结果子，然后就说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这个是有关系的，跟结果子有关系啊，跟神的话有关系，然后呢跟我们有耶稣的名来做我们的凭据有关系。
那我最后问一个，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声量会不一样，然后跟神的那个那个互动也会不同的方式嘛。那所以其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不单只是只有一种方式，但是求印证其实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那其实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的建立当中，那神会借着其他也会借着让我们个人可以能够明白神心意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但是这个是建立在我跟神的关系是亲密和真实的那个基础之上。
嗯哼嗯哼，
所以我们就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才是对的。
也这个是必然的，不管信仰在哪层面都是这样，不能以我们为主，是以神为主的哈。其实呢，祷告的话不是一个方式的问题，是我们的心不要灰心哈。然后我们的祷告，刚才我讲要调整你到对准神的，那怎么对准呢？耶稣把那个主导文不是拿来念一次背一次，不是这样，把那个主导文，其实主导文本身不是一个方式，是一个里面祷告的蒙垂听的，或者我们应该有的祷告，很精确的告诉我们祷告到底是什么。好，从我们在天上的父跟神的关系，到我们要最重要求的是什么，神的旨意，我们要敬畏他。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怎么求，好，不是个方式问题，而是说我们要为我们，好，我有一次我有一个信息我在分享说，其实你把那个耶稣的祷告的那个我们讲的祷告文啊，其实不是祷告文，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这个内涵呢，把它放在我们一天把它活下来，就是一天里面把它落实，把这个祷告落实出来，包括我们的需要，我求今天的，我不为明天忧虑，那我有没有免人的债，这个，然后保守我很谨慎的不要落入试探，然后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心愿，是我要神的心意能够在我的今天里面能够成就。我的心就是希望我的神在今天里面能够荣耀他，类似这样就一天把他活下来的话，我觉得是很丰富的。所以这是一个关系的交通相交，这是我们父子父女的一个一天生活里面的彼此的就是耶稣说你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关系上面的一个很怎么讲呢，而不是一个方式问题啦，或许我这样讲好不好其实你们讲的都没有冲突啦，你们讲的都没有冲突，只是说我的理解方面是这样解释的请讲。
我能明白师母说的，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他的特性特质不一样
是
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模式都有不同，所以我觉得人跟每个人跟神相处的模式也有他的一个独特性。
嗯哼嗯哼，是的，
这里头对就我觉得每个人就以自己的他的那个方式去跟神交流，我觉得
是的。
如果他他也觉得哎，别人跟上帝的这种互动模式哎，我也挺喜欢挺羡慕而且我也有那个信心觉得哦对他可以，那么对他有所帮助，我觉得也好如果他觉得这个是我不行，这个不符合我的我就是他接受不了的，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比较
是的是的，只要那个结果是回到刚才长明弟兄讲，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是对神的信心更刚强更成长就对了，那就对了。我觉得那个从果子来看，这个前面这个大前提好不好，我想跟从那个结果来看，我们有没有对神更认识了，然后信心更刚强更长大。你们在描述的都是对，我都可以理解，好，我都可以理解，都是我认为都是没有什么不对或怎么样，这是我不认为你们有什么好，就是但是呢，我们就把那个最精确的那个焦点对准了，那其他的话我们就放松，没关系，神会教我们，神会教我们。
师母，刚才这些讨论哈，还包括那个您的这些解答，还有刚才弟兄姊妹的这些交流，我就觉得那里面的就听到一句很甘甜的话，就是祷告不是方式，就是我们的心和神更加接近，然后更加认识也更加信任神的那个爱，就那个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就不是在就开头的那种教义的那种，是让人觉得心里很有负担，
是的，
但是那个关系对，
是的是的，是的 ，Amen，Amen， Amen, 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我觉得感谢主，你们有听到我的意思哈、我不是说我的答案是标准答案的哈，但是我的心意，我觉得你们有了解，